如果菩萨与菩萨藏不做方便啊，如果说呢啊，这个菩萨呢，他呢不努力的呢啊去学习大乘佛法啊，弃舍不学啊，就弃舍大乘佛法不去学习，那一向修习声闻经法啊，就他呢啊就是这个完全的呢，他只呢啊专一的来修习这个小乘佛法啊，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那这呢就呢忘了根本啊，那就犯了戒啊。前面一条呢就说只学习大乘不学习这个小乘啊，它是什么犯染污起啊，是重垢罪啊。那这一条呢是说呢专学小乘啊，不学大乘，那犯的呢是这个轻垢罪啊。那我们就会觉得奇怪啦，我们是这个大乘法，为什么反而是只学小乘不学大乘的这个罪来得比较轻呢啊？因为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菩萨他不学习大乘法而专心的学习小乘法呢啊，虽然犯戒但是比较轻，可是如果呢他是主张呢不学习小乘而只学习大乘呢，那他就是重垢，就犯得比较重啊。那因为如果说我们专学小乘法啊，那还可以什么对治烦恼嘛，出离生死得证涅槃嘛，因为我们至少这个小乘法它是什么大乘的基础，你至少要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专学大乘而不学小乘，那他烦恼没有办法对治啊，说要行菩萨道，那他是什么退转的可能太大了啊，因为你在一切的人事物的这个对境当中呢啊，都会呢使令你呢啊这个起很多的烦恼啊，甚至呢造作很多的恶业啊。如果说我们是这个本身这个烦恼非常的炽盛，而且这个习气又很重的话啊，那你这个你虽然说是这个发菩提心勤菩萨道啊，可是你在这个种种的所谓的这个佛行事业里面呢 啊就是种种的其实都不如法啊，也掺杂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烦恼的杂染，那你来生能不能够呢生在善道呢都还有问题的啊，不是说我做的好像是这个佛法的事业，不是这样的啊。那其次呢如果说呢是这个修学小乘啊，那证到这个初果啊，乃至于呢二果、三果、四果啊，那即便呢他呢就是入了这个无余涅槃啊，这一期生命呢看起来呢是结束了，那将来呢他还能够遇到佛陀呢为他呢讲大乘法啊，还会劝导他呢就回小向大，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那他就呢也能够这个减少许多这个流转生死的痛苦。但是如果说呢我们只学小乘的只学大乘的话就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呢一点呢都没有断那可能呢我们就会刚才讲他可能还甚至呢还会堕到恶道可能就会长劫的呢在生死中呢流转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只学小乘呢他还胜过呢他只学大乘可是呢他这个行大乘道呢和失败的那可是如果说我们能够次第如法的修学有这个小乘的基础，然后再来修学这个大乘，那就是呢最殊胜的，而不是不如小乘的当然呢我们这个讲的这个次第呢，我们一般的这个根性呢还是呢比较呢需要次第学习的毕竟这个大这个圆顿根性的不用次第的这种善根立志的这个众生呢毕竟是比较少所以我们还是呢要一直一个这个次第如法的来学习那这样子呢才不会呢空中阁楼就是没有一个基础那就很容易呢就是会失败接下来第26条不习学佛戒我们看戒文，若菩萨于佛所说弃舍不学，反习外道邪论世俗经典，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不犯者，若尚聪明，能速受学；若久学不忘，若思维之意，若于佛法具足观察，得不动智；若于日日常以二分受学佛经，一分外典，是名不犯。如是菩萨善于四典，外道邪论，爱乐不舍，不作独享，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这边的这个四典，中间没有这个句号 那这条戒呢，是说菩萨他弃舍呢了佛法啊，前面是一条说不学大乘，一条说不学小乘，那这边是连这个佛法都不学了啊，他不学习佛法，那反而怎么耗掉世间的学问，还有这个外道的理论，那这样呢就犯了戒啊。前面呢我们也讲说菩萨他应该是要什么要遍学一切法啊，包括世间出世间的法，但是呢我们要怎么学呢才不会本末倒置荒废了根本，那这条戒呢就跟我们做了一个指示若菩萨于佛所说弃舍不学也就是说这位菩萨他对于佛所说的法不管他是大乘法或小乘法呢都呢弃舍不学习，反习外道邪论世俗经典，反而呢他去学习外道邪谬的一些理论以及呢世间的学问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那这就犯戒了，而且是呢重垢戒重垢罪因为这是这个思想呢有了偏差那不犯者不犯的情况是呢第一个呢若上聪明能速受学如果说这位菩萨呢他是上根立志他的这个学习力呢非常强我们说他一闻千悟就是他领悟力非常的好对于佛法呢很快呢就能够学会，当然对世间法也是这样来自于对外道的这个论点那他这样子的这个广学多闻呢不会障碍他来修习大乘法，那这一种人呢是根性呢特别利的那他就可以就是可以去这个学习外道的这个论点以及世间的典籍就像这个一般呢如果说我们不是这一种了不是这种根性的话那我们就是要比较专注呢在这个佛法上面内点的学习像这样的根性的人也是有像这个师父他呢第一次呢过去师父跟南老师这个在南老师座下听了几年的这个经嘛那第一次呢去听课的时候呢这个正好呢第一堂南老师正好是在讲成唯识论那成唯识论我们当然如果说我们一般的情况是应该是这个如聋若哑的就是在这个在没有这个唯识的基础可是呢师父是他就是一次呢第一次去呢他听这个课呢他听的时候呢而且一听他能够懂就是没有这个学习上面的困难那第一次呢就是这个学跟人家打坐共修呢到呢人家这个已经这个敲钟放香了师父呢他呢也不下坐那当时候那种境界呢就好像呢入这个未到地定就是他这个对于佛法的这个学习呢非常的这个锐利其实不只是佛法因为在出家前呢师父也学过这个很多各式各样的包括这个道家的各个门派这瑜伽啦甚至也去道场教过那是在出家前还有什么中医乃至什么王上人的讲病学很多啦都学过那他都是呢在这个有机会呢学习呢从一开始呢他就发愿要赶快什么学成好呢能够呢将来帮助别人那时候也没有人教师父什么叫做发菩提心啦他也没有说要这样子做没有人这样子讲那他自己就懂得这么做那他可是他在这个整个学习里面他学越多越增长他的菩提心因为他每学一样东西呢都是呢发心要利益众生而且他学得非常的这个快速不管他是学这个佛法他的这个不管他是学这个大乘小乘金刚乘他不会怎么越学越矛盾不会学一样着一样他不会说有很多的这个矛盾冲突而且他能够将他所学的就是能够这个融通就是能够这个圆融能够贯通那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甚至就是不要说小乘大乘金刚乘我们可能光是小乘不同的这个净土宗跟这个华严宗我们哇如果说 我们学这个不同的这个经典，不同的宗派，可能都思想上会什么打架啊、就是这个不能够融通啊、那就是因为这个根性上面呢，我们还要熏修，还要栽培哦、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状况的话，你当然就是你不管学什么法啊、你都是可以就是说这个圆融的啊、都能够这个融通的啊、那他这样的根性他就可以来学习啊、那第二种状况呢是若久学不忘啊、如果说这个菩萨呢他已经这个佛法的这个学习呢已经呢久学了啊、就是已经经过呢长久的学习，那对于呢佛法呢已经通达，而且呢他怎么记忆力呢特别的强啊、纵使呢是经过很久的时间呢，他对于所学的法呢都不会忘失，那这个时候呢他来学习这个世间的典籍或者是这个外道的这个理论呢那也不犯戒哦、这就我们看这个净空老法师、就可以看到、他这个鼓励这个学生啊学什么弟子规、这是儒家的、那他自己本身呢还能够这么讲其他宗教的经典、包括这个天主教的玫瑰经、他去这个天主教堂呢跟他们修女呢讲经、讲他们的玫瑰经、那其实呢老法师呢早年呢他也是什么专修内典嘛齁、但是现在呢已经这讲净空法超过60年了齁、所以他对于这个佛法的这个根底啊跟自己的这个修为啊已经非常的深厚，所以他能够呢将这个其他宗教啊还有这个世间典籍中呢跟这个佛法呢相应的部分呢它能够融通、就让这个佛法呢它不再是这个宗庙之学束之高阁的、也不是那种望尘莫及的，它能够呢让这个社会大众呢、在无形当中呢种下这个佛法的善根，也能够呢更自在的来接受佛法、那同时呢也呢做这个宗教的交流，使令宗教跟宗教之间呢也不再是呢互相的对立啊、真的是能够做到世界宗教是一家啊、那如果像这样子的啊，好、就是他本身已经对于这个这个佛法的善根已经栽培得很深厚了，而且他有很强的这个念力啊、不会这个忘失他所学的这个佛法啊、像老和尚这样子，那、当然呢他也可以就是这个先放下啊、就是先放下这个时间呢来学习啊、这些这个外这个世间的这个典籍还有这个外道的理论呢这个都会变成他什么他的这一个一种就是利益众生的一种方便啊、因为他能够这个融通啊、那取则在这个世间法啊、或者是外道的这一个思想里面呢跟佛法相应的部分呢，然后使令大家呢有一种和谐性啊、就是其实我们有一些共通性的啊、那这个让这个人与人之间呢、它能够这个和谐、然后有一个沟通的一个基础、那慢慢的我们可以这个把佛法的这个善根呢给它栽培下去、那第三种状况呢是若思维之意、如果呢菩萨他能够呢深入的思维、佛法的道理，而且能够呢通达、他这个其中甚深的义理啊、那前面讲的这个久学不忘呢它是属于文慧嘛啊、那这边的思维之意呢它是属于思慧啊、这样子啊、它能够思维能够通达啊、那它也能够啊、就是算是学习外典呢算能够不犯啊、那第四种呢是若于佛法具足观察得不动智啊、那这呢就已经呢是修慧了也就是说呢禅定成就的人呢他在禅定当中呢能够呢具足的观察佛法的这个义理，然后圆满的呢了解诸法的实相成就了不动智。这里的不动呢就是指说呢他呢纵使呢学习这个世俗的经典或外道的这个理论呢那不能够动摇破坏他对于这个佛法的这种圣解，那对于这样的人呢他也可以去学习外论那第五呢是若于日日常以二分受学佛经一分外典，是名不犯啊。那这边呢，就是呢， 在这个前面啊，前面四种这个基础之下呢，哦，他可以以二分的时间来学习佛法，那一分的时间呢来学习外典，也就是说呢，三分之二的时间学佛啊，那三分之一的时间呢学习外论啊，就比如说我们一天啊，如果说学习佛法呢的时间是六个钟头，那我们学习这个外典啊，其他世间的这个知识呢就不能超过三个钟头哦，这样子让各位就有一个准则哦。而且呢，这个时间呢应该是用精神最好的时间呢来学习佛法哦，那精神比较差的时候呢哦，才能学习呢其他的这个理论哦，而不是我们早上起来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就先呢哦，全部呢去练完瑜伽之后，然后又去修什么功法，然后去学习外道的这些理论，全部学完了，然后才来做我的这个佛门的功课，而不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他要用这个我们说这个好的时间，精神充沛啊，这个学习力好的时候来学习佛法才对哈。如是菩萨善于四点外道邪论，爱乐不舍，不作独享啊。如果菩萨呢，他对于世间的典籍呢，跟外道的这个理论呐，啊，已经呢善巧通达了啊，而且呢，他还非常的怎么欢喜好药哦，不能舍离哦，就是他的这个想法思想呢，哦，颠倒哦，他不认为呢，这个外道呢，跟这个世间的思想呢，啊。其实它是不能够让我们解脱的，而且它反而会让我们流转生死，因此它没有真实的利益啊。它其实是什么？最终都是增长我们的贪心、嗔心跟愚痴心的嘛。啊，就好像这个毒啊，啊，它就是包裹了这个糖衣的毒药，纵使它味道再甜，它还是会毒死人呐，它还是会使令我们在生死中流转呐。那菩萨他没有认识到这种过患啊，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那这样就犯了戒。所以我们也看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虽然呢，就是说佛弟子，可是他学了很多世间的学问知识啊，虽然说是要什么要这个作为利益众生的方便，可是他可能是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学习外道的世间的学问了啊，然后一点点的时间拿来做这个佛门里面的功课，那这样子就不对了哈。所以这条戒呢，哦，就说明说，菩萨呢，他也可以哦学习这个外道跟这个世间的知识啊，哦。但是如果说反客为主哦，把佛法放弃，那就错误了啊，哦。因为这个我们说学习这些外论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呢，是要什么？你说为什么要学习外道理论？主要是要降服外道嘛，要破邪显正嘛，哦，因为我们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你知道你认识他，你知道他的错误在哪里，你才能够呢从中去纠正，哦，就是对一些他这个有佛法善根的，哦，但是他现在呢入了外道，你可以善巧的去引导他，哦，那他或者呢，就是说作为这个度化众生的方便，哦，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佛法里面啊，哦，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什么给这个学生的啊，小学生有什么夏令营啊，然后这个大学生有什么大专营啊，哦，这些它里面呢也必须要配合一些哦，他可能练练操练练功哦，做一些什么哦，就是你不能说每天早上起来哦，三点半哦，这个四点半哦，五点呢就开始早课，然后一天就听经文法，哦，那可能呢就是这个大家呢，哦，就是不敢去参加了，哦，他是要有一点点就是说有一些调味，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学习这些世间的一些佛世间法世间的知识，哦，它能作为一种这个我们这个度化众生的方便，哦，但是我们不能说最后是把佛法放在一边啊，就是反客为主了，哦，就好比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啊，有些人他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去练这个瑜伽啊，或者是气功的功法啊，就是其实对于一个这个修行人来讲啊，他是为了要什么帮助我们修止观嘛，帮助我们打坐嘛，啊，因为你这个一练完之后来做的时候呢，你身心呢可能特别就是特别能够做啊， 因为你的身体的这个气脉啊就比较通顺了哦。你平常可能做20分钟，你这个练过之后呢，哦，那你可能可以做到这个1个钟头、2个钟头都可以。它是帮助我们来修止观的，因为你能够久坐的话，你就能够修止修观嘛，哦，那你就可以这个身体上的障碍比较少。可是如果说练到后来变成都是在练身体，看怎么样哈，让这个身体更舒适哈，瑜伽从1级到4级哦，变成这个都在教，干脆呢就开班授课哈，那这个导座呢倒成了这个其次，那就什么本末倒置的啊，会不会有哈，很多啊，我们就觉得说奇怪啊，这根本是胡话哈啊，其实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加进去之后呢，就太有兴趣了，太有滋味了，然后这个佛法呢就没有了哈，或者是就放在后面哈，那或者说好比说我们学这个催眠呐，啊，算命呐，啊，啊，什么紫微啦，八字啊，应该是说它是要什么度众生的方便嘛，哦，因为你会看的话，那你大概知道说它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这个时候方便引导它，使令它呢度过它这个可能它人生中的这个难关的时候，哦，它特别就是我们帮它遮止这些障碍的时候，它怎么样？它过了关，它能够更有这个时间心力来学习佛法，这也是很好的嘛，哦，但是我们这个太投入的结果，就佛法荒废了。啊，就变成催眠大师哦，大家来找你呢，都是要来看看过去式是什么。可是回去呢，你说，这个回去要这个什么做什么功课啊？再说啦哈，遇到什么事情再去问一下。好，我们变成办事的啊，就是，所以就是我们把这些都学了之后，那纵使再多人来找你，那我们可能就是时间也耽误了，因为太有兴趣，那所有的时间投入在那些上面，到最后呢还会看水晶球，又会什么各宗各派的都会。那其实你在佛法你没有时间学习，他再多人来找你，你没有办法给他佛法的引导啊，哦，甚至你说的都是什么，我们前面讲相似法嘛，哦，那根本就是把人家给耽误了，哦，因为你没有时间深入佛法，你自己都没有正知正见，哦，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哦，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人家正见的引导，哦，所以这个问题就会比较严重，哦，所以这个你说他是有意不要学习佛法，不是，哦，很多都是因为呢，哦，因为我学习这一个世间法，或者是这个我学习这个世间的学问，或者是外道的理论呢，哦，这个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在利益众生上面呢有更多的方便。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这个发心呐，我们最初发心呐，不能一直呢就是这个把握我们的这个初心的话，你可能就是到最后你是就是没办法了，因为太有兴趣了哈，或者是说你在这方面某一些有些人他特别什么，他特别有天分学八字呢，哈，他明明就是来出家要修行的，可是呢哈，去学了八字之后呢变成专业，还开班授课，也是又开班授课，就帮人家算，算到后来又要帮人家取名字，公司行号，还要就是变得他的这个都像是就是说到那个龙山寺那边都可以找得到的那一种，就是你都可以很多那一种帮人家算的。那他有意要不学吗？不是的，就是他已经就是整个就沉溺在其中了，那这个就会这个对佛法上面呢就等于就失落了，好，就失落了。好，那第27条，不信生法界啊。若菩萨闻菩萨法藏甚深意真实意，诸佛菩萨无量神力毁谤不受，言非利益非如来说，是意不能安乐众生，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或自心不正，思维故谤，或随顺他故谤，是菩萨闻第一甚深意，不生解心，是菩萨因起信心，不惭取心，作事学我本不是，盲无慧目，如来慧眼，如是随顺说，如来有余说，云何起谤？是菩萨自处无知处，如是如来现知现见法，正观正相不犯，非不解谤。好，这个我本不是，哈，不是我大，不是。然后呢，这里呢，到最后一行这边呢是现知现见，哈，加一个现，哈。那这一条戒呢是说呢，对于佛法的这个甚深的教法呢没有信心啊，这也是犯戒啊。若菩萨 闻菩萨法藏甚深意真实意，诸佛菩萨无量神意无量神力啊。那这个甚深意呢，就是指这个语言文字啊所表达的深意，是属于教法。而真实意呢，是指这个佛菩萨呢，他经过这个无量劫的修行呢，所证悟的真实的义理，那它是属于正法，也就是所谓的教正恶法。教法是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而正法呢，它是经过修行所证悟的佛法。也就是说，菩萨他听闻这个教法跟正法的甚深意，而且呢，又听说呢，这个诸佛菩萨不可思议的神通道力。比如说呢，在这个偶益大师的这个菩萨戒的这个建要里面呢，就举例楞严经里面于一毫端现宝王刹，作围城里转大法轮就是这个是佛他不可思议的这个神力嘛就是从小可以现大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十六观经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呢，讲到呢，造作这个五逆十恶应该要堕这个地狱的这个极恶的这个罪人呢，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呢，他呢能够遇到善知识，劝令他呢来称念这个阿弥陀佛只要呢具足十念乃至一念呢，都能够呢蒙佛救度那有些人他没有办法相信不能相信这样的一种境界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祖师大德呢就告诉我们了，五逆十恶的罪人呢，他在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呢得善知识的引导因为他这个痛苦逼迫那发起了这个大惭愧心这个时候呢就真正的呢就是这个念头呢就向善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愿意呢称念佛名乃至这个十生乃至一生呢那他如果说这样就命中的话呢，也能够呢蒙佛的这个化身呢来这个接引往生那这样的人呢，他虽然这个念佛呢很少而且但是他是用什么非常这个极为猛烈的这种心来念的所以他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利益所以不能够跟这个悠悠泛泛的这个念佛人来相比较那主要他是什么？由于这阿弥陀佛他的大悲愿力他愿意摄受呢娑婆世界呢苦恼众生的缘故，他发过这样的一个誓愿但是呢不要说一般人不相信可能呢这个佛教徒呢对于这件事情呢也有诸多怀疑，所以我们看很多是净宗大德呢对这个部分呢都要反复再三的呢特别解释特别的这个就是破解大家心中的这个疑惑那这个我们这菩萨呢，他对于这位发了心的菩萨，他对佛菩萨的这种神通道力呢，他呢有所怀疑然后诽谤不受不但呢他有怀疑不能够信受，而且呢还呢出言诽谤言非利益非如来说，是亦不能安乐众生。他说呢，这些道理呢对众生啊是没有利益的众生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是能够呢转迷成悟，也不会呢因此而断恶修善，也不会这个能够呢得到圣道而且他甚至呢认为说这个不是佛所说的因为这个也不能够让众生得到安乐你看你既然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平常就不要念佛了就是到这个临命终时就是奋力用力的这个念十声佛号，我就 OK 啦大家西方极乐世界再会啦是不是就可以这样了那所以这个或者也有人说，这个佛菩萨既然他有这么大的这个威神能力，那众生呢他有这么大的慈悲心，可是我们还是在世间流转那对众生呢有什么好处也不能够真正的安乐众生这个就是都是呢讲一些毁谤邪思邪见的这些话所以他对于这个佛菩萨呢对于这个佛法的甚深意呢，跟佛菩萨的威德能力呢不能够这个信解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起。那菩萨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邪见跟这种毁谤的言论的话，那就犯戒了或自心不正思维故谤那或者呢他是呢因为自己呢内心的不如理作意而生起这个邪知邪见而起了这个毁谤或者或随顺他故谤或者随顺别人的邪知邪见就毁谤了佛法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大乘佛法的甚深意呢，他呢就是这个小乘呢有一些这个 这个小乘人呢，他对大乘佛法有偏见，然后就说出了这个大乘非佛说。那我们不明就理的人呢，也跟着人家呢，摇旗呐喊大乘非佛说啊、那这样子呢，就是这个随顺他啊。是菩萨闻第一甚深意，不生解心啊。如果说菩萨呢，听闻佛法中呢这些殊胜啊的第一义地的这个义理呀啊，就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啊。那个诸佛菩萨的威神的这个能力呢不能够升起不生解心，就不能够升起圣解之心所以他不能够相信虽然我们没有那个程度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证道，但是我们能够呢应该要升起这个信心要升起圣解那这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是菩萨因起信心，不惭取心就这个菩萨呢，他应当呢就要反省是我们的自己的这个程度不够，智慧不足对于这个佛法呢，他的这个甚深之意我们呢应当呢要勉强自己，要求自己呢要发起信心，要多多的栽培善根然后呢没有这一种这个迂曲的这种正直心要就对佛所的教法呢，就是以知心的来接受它做事学应当这样来学习说我本不是盲无慧目就要责备自己说我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就像呢没有这个智慧的眼目的这个盲者如来慧眼那佛呢他是有大智慧的这个道眼他所说的法呢是正确无误的如是随顺说，那佛呢？这里讲说呢，这个随顺啊，就是佛他对于这个根性力的众生呢，就呢说随顺于这个力根众生，他根系的一种深妙的真实的法因为他善根立志的人，他能够领受